32岁的艾旭强来自农村，家在信阳蓝店乡蓝桥村，全村大约2000多人，但是有600多人是在外务工的，其中大部分是在北京谋生。艾旭强一家住在早年盖的2间瓦房里，全家靠着种地生活。他家有4亩地，其中2亩是稻田，2亩是旱地。艾旭强家有父母和兄弟姐妹6个人，小时候他曾经被弟弟将一只眼睛弄伤后失明。成年后他曾有一段短暂的婚姻。2001年前后，婚姻失败后的艾旭强离开老家和哥哥外出打工以后，家里的几亩薄地就由他年过六旬的父母在耕种。他来到了北京朝阳区崔各庄香乃西村，融入了成千上万的打工大军。这个距离城区不远的村落聚集着上万名从全国各地来的农民工。在汹涌的打工大军中，他只是其中不起眼的一名。在这个与城区相隔不远的村落里，生活在这里的人主要靠着卖废品为生。除了在村里谋生的人，还有许多民工每天进城上班。男人绝大部分是在建筑工地当工人，女人基本在饭店做服务员。他投奔早期来到这里的乡亲，住在散发出强烈的酸腐气息的废品山包之间的一个出租屋里。这个不足10平方米的出租屋一个月的房租是150块，但是生活在这里的艾旭强经常在经济上捉襟见肘，他的房租经常是由哥哥嫂子帮忙支付。他到乃西村5年的期间，早期曾做过买卖废品的营生。他生活的转机是从2004年年底开始的。当时村里的几家沙场需要铲车司机，他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就去城里学会了开铲车，回来以后就开始在沙场工作。这段时期无疑是他幸福的时光。在这之前，由于竞争激烈，靠收捡废品一个月能赚到1000块就算是很好的了。但学会开铲车的他，因为有手艺，每个月能挣到3000多块，在同乡面前俨然是个成功人士。自从开上了铲车，他的房租就再也没让哥哥嫂子帮忙付过。开上铲车之后，他的生活开始滋润起来。他很爱看书，经常去书摊租了一些杂志和武侠小说看。在此期间，他是快乐的，只是偶尔跟别人聊起他失败的婚姻，他才变得很不快，目光变得很低沉。他曾经多次说过，那次婚姻让我第一次想到死。但是在开铲车半年多以后，接下来的日子又变得糟糕了。因为沙场严重的环境污染，在有关部门的干预下，沙场不得不停工，而且他应得的工资也没有得到及时的发放。从那时候起，他的情绪就变得很坏，有时候坐在出租屋门口一句话都不说，闷在那儿好几个小时。他在法庭上曾经当庭供述自己的工资被拖欠，虽然经多方反映仍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他因此对社会失去信任，才决定报复社会。我找过劳动局、记者、国家建设部，还给政府打了6次电话，但没打通，他们都不能帮我解决问题。根据媒体的报告称，北京市某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2004年10月曾经接到过他的举报，后来他的工作单位补发了他703元工资，但是只解决了很少一部分。公诉机关出示的材料也显示，他确实曾经被拖欠工资。根据他哥哥向公安机关提供的证据显示，2005年8月以后，他整天睡不着觉，并且给家人留了一份遗书，后来他又将遗书撕碎了。事后其家属将遗书的残片交给警方，遗书上隐约可以看到残留的字迹：不可天下人负我，与其憔悴忧郁而死，不如壮壮烈烈的去死。我很想念刘霞，我会报答你，永别。虽然没有准确的考证，但是文中的刘霞应该就是他离异的前妻，而据媒体报道说，他的离婚是因为身体原因。为了准确还原艾旭强杀人前的生活轨迹，记者在讲述艾旭强的过程中不想加入更多带有个人色彩的描述，我们无从知道他内心的痛苦。但是据有关媒体称，他是因为功能不健全而离异的。尽管这个说法无法考证，但是一个功能不健全而离异的男人，一个从乡下进城靠收捡废品谋生的单身男人，一个好不容易学了手艺又惨遭下岗的男人，一个付出艰辛劳动却拿不到血汗钱的男人，一个身处社会底层而精神长期沉浸在武侠小说世界里的男人，一个时时处处被歧视的农民工，他复杂的心态我们应该怎样体会呢？他在村子里是个有头有脸的人， 但是到了北京却成了靠捡拾废品为生的城市边缘人。在强势面前，他受到了歧视和不公正的对待，会孤立无援。而他回到武侠小说的内心江湖里，他又会强大无比。这两种心态就是在极度自卑和极度自尊之间的冲撞。但是仅仅如此，这个艾旭强我们倒是可以抱以善意的可怜和关怀，但是没有人关怀可怜他。在写下了遗书几天之后，2005年9月11日，艾旭强怀揣着铁块和尖刀来到了王府井，这个中国和北京最繁华的商业区成了他报复黑心富人的战场。9月11日，这个让世界上所有人都会产生与恐怖主义联想的日子被他选定了，而地点也是他刻意选定的。令他做出报复社会行为的另一个原因，在很多人听起来是荒唐可笑的，起码这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借口。作为一个农民工，我受到了很多人的歧视，特别是在北京打工的这几年感受很深。我们农民工已经忍无可忍了，唯有意制造了这起暴力恐怖事件，就是给农民工出口气。对于整个事件的过程，公诉机关在起诉书中已经有了较为冷静的记述。2005年9月11日10点，艾旭强骗乘李文发驾驶的出租汽车，当车行至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侧路北的时候，他用事先准备的铁块猛击李文发的头部，并用随身携带的尖刀猛刺其胸部，接着李文发驾驶的出租汽车后，他驾驶该汽车沿着王府井大街由北向南急速地冲入步行人群，先后将9名行人撞倒，其中53岁的陈某、19岁的杨某被撞身亡，6人被撞伤，出租汽车驾驶员李文发也因被刺伤胸部及双上肢死亡。他驾驶的出租车在王府井变成了夺命的铲车，只开过铲车的艾旭强无法控制出租车。我想象着能控制，但是车子发动就不听使唤了，比铲车要快，嗖的一声就窜出去了，想控制也控制不了，最终出租车撞上了路灯杆才停下来。在这短短的几分钟时间里，他制造了三死九伤的血案。眼看着王府井大街上满溢横流的鲜血，此时他才突然感到特别的紧张，知道自己跑不掉了。车停了以后，我在车上找到那把刀，那是我准备撞人后自杀用的，但没找到。艾旭强事后交代，没有找到刀，浑身是血的艾旭强挣扎着从出租车里爬了出来，边跑边从旁边的工地上捡起一个扳手握在手里，一路狂奔，冲进了一家商店，边冲边砸东西。紧随艾旭强身后的是闻讯赶来的三名警察。疯狂的艾旭强见到警察就迎面冲了过来，手中拿着扳手照着他们砸了下去。一位警察用手挡住了他的胳膊，回手反击，将艾旭强打倒在地。艾旭强滚下楼梯之后，还没能起身便被另一位警察按住了。他被迅速的带离现场，只留下了王府井大街上一片血淋淋的现场和一群惊恐的路人。这起血案只有短短的几分钟，但是他给王府井和人们心里留下了恐怖阴影，才刚刚开始。他被捕之后，一场关于仇富心理的大讨论在全国的各大媒体展开了。在这种讨论声中，他制造的血案被搁置了一边，他的形象从滥杀无辜的报复社会慢慢变成了可笑的替天行道。甚至在一些人的眼里，这个口口声声要为农民工出气的杀人恶魔从被可怜变得有点可爱起来，差点就没变成英雄好汉。他被大众无意识地误导了，他似乎自己也把自己当成了民族英雄。其实这个面貌猥琐、无一技之长、蓄意制造个人恐怖主义报复社会的艾旭强肯定没有资格代表农民工出这口气，他的这个杀人借口只不过是给自己的身上披了一层羊皮而已。很显然，艾旭强进城之后变成了都市的边缘人，我们同情关怀弱者，但是弱者并不天然的代表正义，任何人都没有滥杀无辜的权利。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当一个人受到不法侵害，法律和社会不能为之伸张时，个人对压迫者、剥削者实施报复，尽管法不可恕，但是情有可原。如果艾旭强撞死的是拖欠他工钱的人或者欺负过他的人，我们也许会为他感到惋惜同情，甚至会同声呼吁留他一条命。但是无论受了多大的冤屈，拿无辜的素不相识的路人开刀，只能证明此人是个是非不分、丧心病狂、道德沦丧者，或者说是丧失了起码的做人的资格。艾旭强自身的人格缺陷和道德沦丧导致他成为残害无辜的刽子手， 当一个人丧失了人性，尽管他还披着人的外壳，但在精神上他已经与野兽无异了。